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哎，启木今天上来呢，可是准备把你摆在戏台子上了，因为我们最近休斯顿有一件伤心事，所以我决定呢就花点时间访问访问类似背景的这个年轻夫妻，讲讲你们的故事呢，也许可以给别人做做参考。你很有代表性啊，你现在结婚几年了？
结婚八年。
哦，八年抗战，
刚过七年之痒呢。
嗯，那这样说说吧，我们就访问访问你啊，这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你把你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家庭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呢拿出来讲讲，好不好？有的时候对别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的。
哦，你是要把这个做好的标本呢，还是不好的？
那当然是看你这个婚姻的时机怎么样嘛。因为在我看起来，你们是一等婚姻。
一等是最低的等，而往上到九等才好吧。
你这什么叫做一等呢？这个就是这种在教会里面的金童玉女型的。因为你们两个来的时候呢，
都没有信，
都没有信主，也还没有男女朋友，然后你们就进了查经班，
是这样的，
在查经班里面认识，查经就是你们的约会，
开头是这样的，当然后来就在中间不能等一个礼拜再见一次，那也不行，
那中间安排点个别查经是吧？
没有，讲老实话，当时啊，这么讲，他会不会生气呀、啊？
也没关系，我再访问他，他有他的机会嘛。
头一两个月那样下来以后、
uh-huh.
当时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保罗呢是独身的，他还以为我想做保罗呢、
oh.
然后后来跟他讲，我说我哪有那样的恩赐，
你是看见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恩赐放下来
不，这个讲老实话是确实是没有。
那你觉得这个啊，当然你可能没得比较了啊，在谈朋友的阶段，你们一起在查经班里面认识，这个啊，他的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呢？你今天回头看看。
优点是我们当初遇见的时候确实都是刚刚信主不久，可以讲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是一样，那这个是很真实的、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讲得清楚吗？尤其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呢，他说你们就是有了一个共同的信仰。
就这样讲，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下觉得这个天也蓝了很多，云也白了很多，这个世界无论是怎么样神造的就是美好，那他要是还给我预备一个更好，想都想象不出来。那我太太呢，她当时信主的时候和这个她认识她的罪很有关系，一下觉得说她自己被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都是那种很兴奋。
你信主就是从这个漂亮天地来，你没认罪？
没有，我是认罪没有她深刻，那是真的。
哦，那是因为她的罪比较深刻呢，还是你认的不够深刻？
那有可能因为她的罪比较深刻。
我一听就知道你给自己找麻烦。好，你说吧。
啊，当然我太太当时是有特别一件事情，他可能很久以前跟文哥做过节目。
我们节目里面有了，这个其实不是什么，他就是也就是有点生病了，就是这样子，如此而已了。
那对他来说一下没有罪恶感，至少在当时，那对他来说真的是这个解放。那我也明白那个意思，但是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所以老实讲当时认罪是没有那么深刻的。
但是就算你认了这么一点点，你基本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还是一下子就已经带进来一个相当惊天动地的改变从你内心里面发出来。
是的。
那你们从信主受洗到结婚多久呢？
十个月吧。
等你到了你们两个成婚的时候，你回头看你们是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就更清楚了，看见更多的改变？
应该说我们自己感觉是有两件事情之后，我们改变还是有点明显的。
哪两件事情？
受洗以后。
一个受洗以后，
然后另外是一个是我们开始一起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这个就实际上给你们整个的婚姻可以说打下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跟我们一般在北美来这念书啊来这做事的人啊相当不一样。为什么说你们两个这个可以叫做一等婚姻呢？其实诀窍在这里，因为我们一般是这样，可能在国内已经定了亲了，甚至结了婚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到国外来呢，我是预备来镀金的，我是预备来肯定自己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无定向的改变，或者让自己这里边的这个人成为更可塑造的人。那么我如果在这边站住了脚，我把家人接来，那我们也是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至于我将来会不会变成一个另外的人，是跟我现在很不一样的，其实只有从这种功成名就那个方向去啊，并不是像你们现在所说的一个人里面啊个性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啊，这是没有的。那你想想看，两个人一起到这个异乡来啊，有的是一起来念书，有的是依亲过来，总之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建设家庭。那你如果两个人都是已经定了型的人，那恐怕将来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啊，是你比较难解决的。但是
可是我们纵使是这样也是定了型的人，
那是不错，但是至少这个东西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你们从一开始认识就知道说，我这个人我重新进入了一个可塑造的阶段，因为我以前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跟我现在看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以前看自己是怎么样，跟我现在看自己不一样。那我相信你们两个在交往的过程也谈这类的事情，是不是？
那倒是经常谈。
对呀，对呀。换句话说呢，我们不单对自己有一个期望，我们对对方也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简单的说，共同的，我们希望神能够更深的改变我们。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继续被神所改变，那我们的关系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你说你回头看跟别人婚姻比起来看的话，当你们两个都很清楚的得救，又在主里面认识，一同开始走天路的时候，你们进入这个婚姻实际上是带着这个很大的期望，就是你们个人都要被主继续的更新，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建立的家庭都是期望主在中间做事的一个家庭。
这个是的。那当然我们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根本想都不会想说我们
对
在神里面建立这个婚姻。
因为我们在没信主的时候，当要求我改变，当这个矛头指向我自己，要我来改变，要我被更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件吃亏事，对我来说好像是很委屈的事情，我要委曲求全，我要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是要费力去做的，何况费力的不见得做得到，做到了呢有的时候吃力还不讨好。可是你们很有福气啊，因为你们从一开头就是有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成为你们婚姻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跟世界上的基础是很不一样的。不瞒听众朋友，你们两个的婚姻还是蒙哥是被拖下水去帮你们主婚的，是吧？
是。
那当你们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实际上对自己、对彼此还有对你们的关系，都是期望神在里面不断的做改变的工作。你们已经尝到什么叫做被神改变？
对，尝到一点点，但是确实是希望更多。
没错啊，那个叫做盼望，那个叫做信心的方向，是不是？那个成为你们婚姻共同的目标。所以这你们结婚几年了？七年、八年？
八年半的。
这八年半你们的婚姻就一直是教会的一部分，是吧？
那是啊，那你想婚都是在教会结的，一直在那个教会里。那当然就教会的一部分。
那人家都花很多的时间去啊做小两口喜欢做的事情啊，要离群所居啊，多一点蜜月期啊，你们好像就是一直在教会里面很服侍，很服侍。这个教会的服侍，尤其你们那时候住在大学城啊，每年有新的学生要来，你们自己都还没长大就要变成小哥哥，对不对？
后来就变成小叔叔了。
是啊，然后孩子也跟着来，父母也过来探亲，学业也要念成，这不简单呢。
把它拉长就行了。
拉长归拉长，你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里边， 啊，这对你们的婚姻是一个妨碍呢，还是一个帮助？到底怎么回事？你讲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先来高调，先来高调，
先来高调，你说吧。嗯，
这个圣经上说我们要会数算自己的日子。
嗯，
那要是数算自己这个甜甜蜜蜜的日子，那是少了点。
是少了点，是有妨碍，是吧？从那方面来讲，
是少了点。从那时候结婚到现在8年多的话，那确实很多时间在教会里，
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教会里。
没生孩子的时候，时间还是要多一些的。
嗯，服侍占掉你们自己过日子的时间占得相当多，那服侍也挺累。你们会不会为服侍的事情吵架？
会呀、啊，我现在都还记得，每一次到了感恩节烤火鸡，头几年啊，现在已经不会了。
嗯，
头几年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但是一到烤火鸡，我们俩总是会吵。
怎么吵？
应该这么烤呢，还是那么烤？
哦、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但是每一次气消了以后，决定说一起来祷告解决的时候，那解决完了，确实是彼此之间更了解了，那个盼望更真实一点。
那你们到了礼拜五，比如说你要做饭做菜，要接学生，要带茶巾，
嗯，
一下子一个晚上就过去了，到了家已经10点半了，弄完还要清扫，你们什么体会？你们回家之后是干什么？回家是两个彼此埋怨呢，还是觉得，哎，还好像从这个服侍里面得到一些力气，是怎么样？
这已经习惯了，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第二个呢，完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呀。
挺有意思的。
我们又不是只是做饭，是不是？
对。
我们做饭是为了让人家来可以查圣经，自己也查圣经的。
对啊，认到很多新的朋友，教会里弟兄姐妹，是不是？
对对对。
还有教会里很多可爱的孩子。
啊，对对对对。然后我太太是当时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带小孩子。
哦。
所以当时带的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完了回来的嘛，那收拾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俩人单独的时间，
就大家一起做，
一起做。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就不知道适不适用于大家了，我们各自都是独生子女。
现在很适用。
那在教会里还是觉得比较像一个家庭。
对对对，好像你们多了很多哥哥姐姐，大家在一起很好玩。
好比去家庭大团圆，还是挺觉得挺好。
所以你们这个小家庭虽然在美国，你们却不是生活上日子里面越过越隔离，你们越过呢越融到一个教会的大团体里面，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们这个教会，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一些啊，你们大家生活在一起，所以你们两个那要是闹别扭，或是别人闹别扭，你们彼此都知道的，是吧？
对，我们倒是帮好几家这个
调解，
主要是弟兄姐妹了，也有那种认得的福音朋友调解。
所以你有时候你们还要去调解别人的婚姻困难。
对对对。
那你们调解的时候，这个教学相长啊，是不是？你们要讨论很多的事情啊。
是啊，当时我们要是开始吵起来，所以心里就会想，嘿，还去调解别人，你看自己也这样了吧。
这个你回头看，那样的时间还是算少数，总的加起来你们还是在往前面走。
大部分来说还确实是那些吵架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对方。
对呀、啊，
虽然有的时候我会气得拿头去撞墙这样的。
啊，真的。
会啊，因为当时给我传过福音的师兄、这个在我没有结婚之前就跟我讲，就先不说男的不能打女的，你现在是弟兄啊、你到时候也不可以打太太，不可以打妻子，
送你一顶钢盔给你撞墙用。
对啊，他就告诉我，你到时候呢实在太气了呢，你可以用头撞木头墙，你也可以用手呢，就千万别去打铁柜子，你就打个软一点的也行。
哎，
后来还真用上了。哎，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只不过等到这个，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寒露不可到日落。
嗯，
我们倒也不是到日落，因为有的时候是晚上才开始吵。
哦，那还有24小时到下一次日落呢。
是这样算的，我当时没有想到。但是基本上那一次整个吵完以后，就不再记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底线？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确实是当时我们的传道人跟我们讲的底线，就是你们怎么吵，离婚两个字想都不要想，说也不要说，
就从你们整个的字典里面就拿掉了，是不是？
对，
就是无论你们问题闹到什么严重的地步，你还是存一个敬畏的心，你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是上帝亲手摆的，就是这样子。
是的。 是，
那这是挺重要。简单的说起来，回头你八年，你们现在加了三个小壮丁，双方的父母都来，啊，大家继续融在教会里面服侍，过你们的婚姻生活啊，你们的婚姻其实就是教会的一个小圈圈啊，跟教会之间是没什么篱笆的，对吧？
啊，差不多可以这样讲。
你觉得你们整个的夫妻的感情也好，家庭的这个关系也好，是在往好的方面继续发展呢，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把握，还是越来越没味道了，是哪一个？
七年之痒，这不是一个很有名的话吗？但是我们到了七年的时候，好像你想哟，这就七年了，怎么没觉得痒呢？
回头看看，还真的是蛮多恩典的。
老实讲，我们真的是知道要走到永远里头去，所以这个路确实是越来越光明，感情是越来越好，这种对爱的体会是不一样。现在再加上这个孩子越来越大，我们所处理的本来所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上也算是长得越来越大嘛。
对，圣经的话是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在婚姻里面是一样的，夫妻的关系，儿女的教育，家庭的建立，你是先求他的果他的义。那为什么你要真讲个道理说为什么会这样？哎呀，其实就拿世界的道理来说，你说教学相长，我们刚才也说了，你不断的要去辅导比你更小的，你自然对于自己呢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同时圣经给我们下了定义，婚姻是什么，丈夫是什么，妻子是什么，加上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有改变，不断的有更新，我们对于自己婚姻的期望也不断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的家庭与教会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婚姻又很紧密的连在一起，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看啊，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看啊，神和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们彼此相爱，还不是两个人之间，是两个家庭之间，是我们家庭的儿女之间，对不对？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美国这个环境啊，建立一个我们一般所说美满的家庭，那还真比在
家庭，
哎，那还真的是比在国内容易
哦。
因为这个教会的环境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家庭的环境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父母啊、亲戚啊、同事啊，其实不像在国内的时候，他比较容易介入你的婚姻，好像你不管干什么，很多只眼睛在看。这里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哎。在这种彼此切实的相爱啊、鼓励的这个环境底下，不知不觉，你回头看看我们当初的同工，是不是每一对夫妻，好像他们的这个婚姻的花园里面都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是，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上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聊什么，但是我深信啊，只要是真实的，那主就会用啊。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美国建立的家庭是你们小两口单单独独关起房门来建立的这个家庭呢，那我真是很替你可惜啊！因为在你的周围，也许就有教会，也许就有
我还真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要是就两个人，
对，
就算再生三个孩子，生五个孩子，那怎么个
过法？
怎么个过法呢？我还真想不太出来。
对，真是这样，真是这样。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在团契里面，哎呀，这个教会的团契啊一定要发挥它的家庭功能。
哦，那很多团契本来就在家里的嘛。
哎，还是一样啊，他不聚会的时候或者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姐妹根本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是个风气，这是从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多花时间在一起。做学生的时候比较简单，大家住在一起。现在呢，大家就算住在一个社区里边，那个社区一个房子到另外一个房子的距离是很远的。
也没有那么远，有电话呀。
这个这么远的距离是需要花努力去改变的。因为我们如果通通都是下班回家，九点钟孩子要睡觉，十点钟我要睡觉，那就没办法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后天还要出差一个星期，那团契里哪个家庭有什么问题呀？我哪管得了这么多啊？人家也不敢来打扰我，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嘛。哎，等着教会退休会请个专家来给我们讲讲就行了。哎，贴贴膏药啊，大家听听参考参考。你很难再有像你们住在学校的时候那个很紧密的彼此切磋、彼此帮助，太难了。
那是那是， 那可以比如说孩子睡觉了，你这可以打打电话，如果在一个社区开车不超过10分钟，可以开到人家家里去坐一小会吗？
哎，启木，我看你这还是算，你这跟没住过房子，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难。谁三更半夜到人家来敲门，开玩笑。
这是建议嘛，这对不对？
电铃一响，你们那边电铃一响，不管几点钟，你说哎，这肯定是哈明星来串门子了，姚记给我送好吃的东西来了，这边可不一样啊，有谁啊，怎么这么晚来按门铃，要不要先打电话叫警卫来看一看。好了，那启木谢谢您了，在8年呢，愿主更丰富的与你们同在。
好，听众朋友再见。
还剩下几分钟呢，我们有一段同工回国的感想，请大家听一听。
这是我第4次回国了，你问我的感想，我好像比从前更不知从何谈起。就拿这个华北的小镇来说吧，原来说好是来这儿培训主日学老师的，到了之后才被告知要把从3、4岁小孩直到中学生集中在一起教，老师们坐在后边看着，这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想表示异议，但同工们早已把消息通知出去，孩子们也都来了，怎么办呢？只好临时变更计划。头两天就用青少年营会的材料上课，主要是面向大约40个中学生。接下来两天重点培训老师，最后一天的上午教小班的孩子约20人，剩下半天就让培训的老师们实习，我们在一旁看着。这样就算是满足了大家，靠主的恩典自己也得以过关。时间非常紧凑，老师们都觉得太短了。其实很多孩子都是信主的家长逼着来的，平时不一定来教会，对真理的认识也不深刻，来了之后就3、3、2、2结伙，许多孩子彼此间既不熟悉也不交谈。比起我们去的前一个地方，课堂气氛不够活跃，他们上完课就散伙了。后来一位带领的姐妹告诉我们，大概是他只懂得主日传道给大人的方式，不懂得孩子的方式，所以上课的时候孩子们都很闷，求他们开口都不行。私底下我向这里的同工建议，可以搞一些社交性的活动给孩子们，促进情谊。也有几个孩子表现颇佳，比如有一个今年考上重点大学的男孩，上课时总是静静听着，很专注，我让他把听懂的圣经道理讲给身边的小孩听，他就认认真真地讲了一遍。由于我们这次住在一个姐妹家里，每天还有其他姐妹过来一块做饭吃饭，便多了些交谈和熟悉的机会，才对这个地方有更深的了解。知道这里严重缺乏服侍的弟兄，同工大多都是姐妹，连站讲台的也是姐妹。除了主骑士的年长弟兄，只有一对全职服侍的夫妇。这城里的男人们常年在外地打工不回家，只留下妻子一人独自照看家里的一切，这样参与服侍的姐妹们负担就更重了，她们常常要承受家庭教会两方面的压力。和众多家长一样，这些姐妹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上大学，这样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赚多些钱。为此他们对孩子的功课要求都很高，顾不上别的，但孩子们却不体会父母的苦心，甚至连最起码的尊敬都没有。那些来做菜的姐妹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不想听他们说话的时候就直接叫他们闭嘴。这些姐妹的丈夫多半不信主，更不支持他们在教会侍奉，一旦回家发现孩子没有教育好，就会认为他们游手好闲，没有尽到当尽的本分，结果导致夫妻关系紧张，问题重重。家庭的混乱又让那些站讲台的姐妹们犯难，道理讲得再好也与现实对不上，又因姐妹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遭到孩子们的鄙视。有一次一个主日学老师讲错了某个科学问题，孩子就群起嘲笑说，这样的老师还能来教我们吗？我想起那个刚考上重点大学认真听课又对小朋友讲解的孩子，若是能接受训练挑起负担， 每年放假回来教教孩子们也好啊。但那些学历比父母高的大学生们，不管是在外地念书还是在当地念书，都不太愿意回来服侍了。且不说服侍，在大学这个大染缸里，能否守住自己的信仰恐怕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提什么教会发展呢？又怎么会有新的弟兄信主或者加入服侍呢？肢体之间问题多，口舌多，关系也随之复杂了起来。临走的时候，一位看来最开朗的姐妹突然跑来哭，原来丈夫发现她这几天又在教会，就把她锁在门外，不要她回去了。又有一个姐妹带自己的孩子来，但这孩子的脸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因为这个孩子虽然15岁了，来了就一直趴在妈妈的腿上睡觉。为什么呢？不是病了，是前一晚上打了一整夜的电脑游戏，非常困乏，也无心上课。他妈妈希望借着这个小聚会能够帮助到他，就在下课时找到我。知道他和丈夫离婚了，在外当帮佣，常年不回家。几个月前，丈夫跟孩子吵架，扔下孩子跑了。现在孩子大多是一个人在家，整天打电玩，谁也管不住。来聚会有救吗？我告诉他，如果做妈的没办法与孩子一同生活，要让孩子自动改掉这种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听就哭了，一言不发就拉着孩子出去了。我瘫在椅子上，心里一阵内疚，怪自己没给人安慰，话说得太唐突，于是追了出去，但这时他已经带着孩子骑上脚踏车走远了。我已经回到美国，但他们的背影还在我的心里。回来蒙头睡了几天，我没法告诉你我的心情是什么，感想是什么。我还该再去吗？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又能做得了什么？主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